三，好，这个今天特别开心啊，在座的有新老朋友啊，有的是我们第一次见啊，有的是老朋友又回到我们中间啊。上个星期去了 Queensland 啊，去了黄金海岸，一路开车上去，然后这个当然还得开车回来啊。黄金海岸的教会跟咱们教会有点像，哦，也是，租了一个比较大的教会的副堂啊，他们每个星期天也要摆椅子，所以我一进他那个聚会的地方呢，我就说，哎，我说好像我们是很兄弟姐妹的。这个兄弟教会一样，姐妹教会一样啊，这个他们都要献摆、献音响，都要献稿。人数也不多啊，这个大概也是40人、50人这样的啊。所以因为这次要去在那边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所以呢也对 Queensland 那边的教会呢就多多少少的去了解一下。那么，Queensland 教会呢是比较软弱的，特别是华人教会啊，不是 Queensland，就是说黄金海岸啊，因为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呢叫黄金海岸嘛，对吧？一听这个名字就很黄金，对吧？所以呢，到那里去的人呢，大部分听说啊，尤其是华人，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对吧？在那里投资买房啊，对吧？那么在那正八经的打工，一般工人阶层的人就比较少了，所以来教会的人呢，相对来讲呢，也都是一些，你一看他开着车，你就知道了啊，大概都是一些，钱包比较鼓的人，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福音也相对困难一点，是吧？因为那个教会呢比较新啊，就才3年左右。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多多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所以上次在那里分享信息呢，因为毕竟是，对不起，我用这个话啊，大家都明白，明白就行了，搁那儿啊，就不用太较真儿，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咱不是和尚，对吧？但是大家都明白啥意思，对吧？那么就是说讲的和他们不一样嘛，啊，他们说哦，好新鲜啊，听着很那个什么，哎，反正。来回走的这路上呢，感觉在澳洲的教会普遍缺乏好的牧养啊。我不是说他们教会缺乏好的牧养啊，就是普遍是这样情况。走了一下，看看当地的教会，跟有些人在路上谈谈话啊，真的是感觉到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教会祷告啊，不知不觉人就老了啊，所以我们的年轻人要起来啊。今天我们好多年轻人去滑雪，我觉得我也很为他们感恩啊。其实咱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儿，就是叫做去宗教化，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经常聚会，但是呢，我们也不必要把这个礼拜天的聚会非要搞成一个像律法主义一样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以福音为核心，以真理为核心，以得着生命为核心，什么形式无所谓，对吧？我们不一定要拘谨，一定要拘谨的某种形式。这个只要能够有利于传福音啊，拯救生命，那就是好方法。因为耶稣来了，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自己，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在地上没有设立任何的必须的宗教形式。所以耶稣没建立教堂，是吧？没办神学院，是吧？不一定非要礼拜天聚会。耶稣说：“你们拜父的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你心灵和诚实拜就可以了，是吧？不管你在哪里啊。”所以初期教会聚会，他们在山洞里，他们在旷野里，他们在坟墓里都不要紧，啊，可能那里的比在梵蒂冈的大教堂里边更属灵的不一定，啊。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聚会，不是我们来进行一个宗教的义务，我们是来寻求生命之道，对吧？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信息的主题啊，是关于饶恕啊，这个饶恕这个问题呢， 圣经里边提的不是非常多，那么在大部分的教会里边讲的也不多，是吧？在神学里边几乎是不太涉及这个主题，对吧？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到特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会特别强调什么呢？特别强调赦免，对吧？啊，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啊，称义。但是对于饶恕这个观念呢，讲的不是很多。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边啊，饶恕这个观念呢，就更加的比较，不被强调。在英文的环境里边，也许我的英文不够好啊，这个赦免和饶恕这两个字到底，我不知道这个 Lucia，有没有这个赦免和饶恕？几乎我查了一下，好像都是 forgiveness，都是 forgiven，啊，好像没有一个特殊的字。因为我的英文字不大够啊，所以，不知道这个饶恕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因为我看了它的原文里边呢，在希腊文里边的字根是一个字，是吧？字根是一样的。但是在中文里边，它的意思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比较忽略饶恕这件事情？等会儿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于，因为中国人没有艺人这个概念，很少有艺人啊这个概念，所以中国人是好人和坏人，是吧？君子和小人，我们很少用艺人、罪人或者艺人与恶人这个区别啊，我们不大强调这个问题。那么一提到君子啊，我们特别是儒家思想提到君子，对吧？所以君子呢，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也，对吧？我们中国人是一种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对吧？你如果饶恕他，你就不是君子。那君子一定会是要记仇的，对吧？有仇不报非君子也，而且君子报仇怎么样？哎，十年不晚，对吧？任何时候这个仇，而且不是十年不年，下一辈子这一辈子没报都不晚，下一辈子接着报。对吧？所以君子死的时候都要怎么样？记着啊，谁谁谁怎么回事？报仇啊，对吧？然后深山老林里边去练武，练武回来去报仇，对吧？然后他报完了仇以后，把他杀了。他死临死之前说：“报仇啊！”然后下一代再报回来。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肯饶恕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可怕，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当我们来到信仰里面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里面，我们发现原来饶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题目讲成什么呢？它是福音的关键。也就是说，没有饶恕就没有福音，啊，没有饶恕就没有福音。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是饶恕呢？看看啊，好，在中国字里边啊，饶和恕是两个字，饶这个字在饶恕里边，它有很多讲法，对吧？所以它是个食字旁，就表示吃跟吃饭有关系的，对吧？所以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富饶的意思啊，很富有，有吃的啊，很丰富。那么，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讲法，那就是放弃啊，放弃这个惩罚别人的那个权利，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讲到说，如果有人做错了什么事儿啊，这个被人家逮住了或者怎么样，那错的方通常认为是，哎呀，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对吧？饶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惩罚我，啊，放弃你的这个惩罚的这个权利，对吧？这个叫饶。那么恕呢？就是宽容、宽恕， 对吧？这个不要计较了，是吧？不计较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恕我直言，啊，就是你原谅我，是吧？这个我要直说了，是吧？别那么太计较，别那么太较真儿啊。所以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就表示说不要太计较，不要要宽容一下，放弃对我的惩罚，这个叫做饶恕。然后呢，称义，啊，在圣经里边用"称义"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很少用"称义"这个字的，啊，这个英文里边的这个 justification 啊，justified。那么它这个字呢，它是我后边用了一个括弧里边叫法，对吧？这法律上用字，啊，法律上用字，就是法官那一锤子敲下去，算你无罪，那个敲那一下叫做称义，就算你为无罪。啊，算你为无罪，所以这个称义呢，它是一个结果，啊，它是一个，不是，它是一个表达，啊，它是一个表达，就是说算你为无罪，但是为什么要算你无罪？这前边就有原因了，对吧？所以这满足了这个法律的要求以后，好了，算你无罪了，算你无罪是一个表达，对吧？那么自由是，这个。算你为无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释放了，叫你得自由了，对吧？不再追究了，是吧？叫称义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叫赦免。赦免和饶恕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这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饶恕是指的你从内心里边。放弃，理解了，放弃，饶恕，有了饶恕的内心，就开始产生赦免的行动，就免了，不算，对吧？赦免了，有了赦免的想法以后，就算他为无罪，就称义。那么当这些程序都走完了以后呢，最后就得自由了，就不再。有这个责任，不再有这个负担在里边了，就释放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从饶恕、赦免、称义，最后得自由。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福音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这个自由是免于惩罚。"是对于一个罪犯说的，是对一个犯人说的，而且是死囚犯。刚才我讲的，在这个整个圣经里边呢，整本圣经里边，其实对于"饶恕"这个字呢，提的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很关键，这个字非常关键。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就在刚才咱们读到的18章里头呢，就重点围绕着这个饶恕这个观念。那么前边的经文呢，它是对这个饶恕的观念的一个铺垫。为什么要饶恕？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你心里边有没有没有饶恕的人或者事儿，放不下，心里边仍然。仇恨仍然疙瘩，仍然解决不了。为什么神要让我们饶恕呢？神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说有仇不报，有仇要报。报仇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报仇？为什么要报仇啊？啊？人为什么要报仇？仇是什么东西？恨，恨又是什么东西？又是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对吧？可是我们不一定很深的去思考了这些问题的概念，对吧？其实上帝创造的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尊严感，人有尊严感。对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论，对吧？如果他真的强调他是无神论啊，就强调死了就没了，对吧？人生就没， 那就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灵魂？那无神论的人是不相信有灵魂的，对吧？死了就没了。那我说你就是一块肉，对吧？你是会动的肉。哎，他又不同意哦。那你凭什么说我是一块肉？我说你没有灵魂嘛，你是一块行尸走肉。我不是，我有尊严，我有灵魂，对吧？你不可以侮辱我。如果他相信进化论，我说你就是个畜生。我不是畜生，我是人。那我说人和畜生不是一样吗？在进化论里边，进化论就是说你是一个高级服务而已啊，是吧？那么你这块肉和 Victoria Market 卖的那块肉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在变化当中你会动，它已经不会动了而已啊，是吧？弟兄姊妹，人的生命之所以有尊严，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而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形象被造的永恒的灵魂，这是人的生命的尊严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这里有新疆来的人，新疆人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畜生”，对吧？你这个畜生，对吧？他不叫畜生，他叫畜生。为什么畜生是骂人？牲口不是畜生，叫牲口，是吧？哎，为什么牲口是骂人？就是贬低它里边上帝的形象，对吧？人是有灵魂的，不仅仅是有肉体的，所以贬低它里边上帝的形象的灵魂，这是对他的羞辱。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怎么样，不可辱"。所以人的尊严感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的灵魂在里边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和结果，对吧？那么人里边第二样有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平感，对吧？人里边有一个本能的公平感，如果按照进化论，公平感是不应该存在的。进化里边是产生不出公平来的，对不对？进化是什么？是变化的无定向性。淘汰选择的有定向性，就是适应的生存下来，不适应的淘汰掉了，是吧？那么这里边还有什么公平可言？是吧？有很多人说现在什么是世界上打仗，对吧？这个很多有强力，那美国对吧？这美国这个坏国家，为什么美国坏国家？因为他强嘛，因为他老欺负人，他霸权。哦，很多人就很生气。按理来说，他强你弱，他应该淘汰你啊，这很正常啊。有什么错？是吧？觉得日本人不是日本人了，以色列人，这打周围的国家，对吧？打就那么小的国家，可是他那么厉害，对吧？老欺负人家，欺负他怎么了？按照进化论，不是很正常吗？可是我们就会生气，一个中国人在那拼命骂以色列，为什么？他说他欺负人，我说他欺负人跟你啥关系？你知道这就冒犯了人里边的什么？公义的本性，人的公义的本性从哪里来？也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以他的爱为本来造人的。公义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上帝爱你，同时也爱他。所以，上帝不允许你欺负他，也不允许他欺负你。这就是律法的依据。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根据什么创造出来、制定出来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律法？是吧？圣经说，律法的总归，就归到最后一个字，爱。因为上帝爱世界上的人，他不希望世界上人彼此伤害。那么，怎么样才能彼此伤害？于是他就制定了整个人类关系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的目的就是使人能够平安的生活在一起，而彼此不受伤害，不伤害彼此。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人的本性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人里边就有了要求公义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时候，我们山东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水浒传》，知道吧？山东人啊，所以山东人怎么样呢？英雄好汉，英雄好汉里边有一句话啊，《水浒传》里边唱的，那怎么唱的呢？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对吧？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为什么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要这个替天行道嘛，对吧？这个社会不公义，对吧？他做恶事，那没人管得了他，那我管，对吧？所以练武，练武，练武，练武到最后就是该出手，为了维护什么公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尊严和公平的基础。建立在上帝的爱的基础上，那么上帝的爱就赋予了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弟兄姊妹，进化论的最大危害，无神论的最大危害，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命的价值。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咱们基督徒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那么，尊重每一个人的基础在哪里呢？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它建立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建立在咱们刚才讲到，每一个人都有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上帝的灵魂，在他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灵魂比肉体重要？我们怎么知道灵魂比肉体重要？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是吧？我们怎么知道灵魂比肉体重要？看得见的东西不重要。保罗说：“谁还管看得见的东西啊？对吧？我们所顾念的是所不见的呀，就是那里边看不见的那个灵魂，那个我顾念是那个。这肉体不必顾念它，太顾念，稍微顾念一点，就讲讲健康可以的，对吧？但不必要太顾念它。你再怎么顾念，它还会老，还会死，那个不重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讲健康啊，就是你讲健康去很多人，讲灵魂反而没人来。其实灵魂比肉体要重要的太多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在一个人死的时候，死是什么？就是灵魂出去了，对不对？你的肉体呢？你那块肉很值钱吗？你那块肉还值得尊重吗？你那块肉干嘛？要么埋了，要么烧了，表示什么意思？你灵魂不在里边了，那块肉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你的价值不是因为那块肉，而是因为上帝荣耀的形象的灵魂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尊重你不是因为你那块肉，尊重你是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住在你的里面，这才是尊重的基础，来自于这里。第二件事情，我们尊重人。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还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去死，每一个人吗？任何一个人。所以，当我们看不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等于什么？等于看不起为他牺牲自己的耶稣。当上帝的儿子都去为他死了，你凭什么看不起他？上帝用自己的生命要来救赎他了，你反而低看他，那你把自己当做谁？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真正了解生命、上帝跟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低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一个流浪汉，包括一个罪犯，包括一个吸毒的、卖淫的任何人，我们就不再低看他们。对吧？那么，当我们看到他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他需要被救赎和更新的那个需要，所以我们在他的需要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看到了我们的责任，看到了我们的责任，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啊，马太福音18章。那就是耶稣在他在世的道路快走到最后了，啊，他最后一段要上耶路撒冷，大概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了。这是他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他跟门徒之间所谈的这些话。那么在这段话里边，核心就是饶恕。刚才咱们讲了，因为饶恕是福音的关键，没有饶恕就没有福音，对吧？所以讲到饶恕，那为什么要饶恕呢？关键就是因为生命的贵价、重价。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要 be careful，是吧？ 万，小心什么？不要轻看这个小子里边的一个，不要念成小子啊，小子就是小孩子、小年轻人，对吧？咱们中国人因为小子啊，你这个小子，对吧？这是不尊重人的一种说法哈。这里的小子啊，翻译成就是little fellow，对吧？这个微小也可以说是微小的人啊，社会上低层的人，对吧？哎，就是说你不可以轻看他，你不可以轻看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说我告诉你们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他们的使者。他们的使者啊，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啥意思？任何一个人，不要小看他，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天使在帮助他，常常回到父上帝那里去。来为他求情、祷告、汇报他的情况，想想怎么办，对吧？对他。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常见我父的面，父是谁？就是创造，是上帝，对吧？所以上帝派了一个使者来照顾这个人，上帝都照顾他，你小看他吗？那么这时候。上帝要派天使来照顾的人是什么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把这个关系给我们讲清楚了。因为我们是儿子，天使是父义的灵，服役啊，就是像奴隶一样啊，这个，然后天使的工作是什么呢？为蒙恩的人来效力，为我们来效力的天使，天使了不起吗？很了不起，但是天使和我们身份不一样。这个就好像一个大臣，啊，一个皇上，啊，他这个王，对吧？他下边有这个，各种仆人，是吧？可是王有一个小王子，你说那个宰相跟皇帝的关系的重要？还是王子重要当然是王子重要嘛，对不对？那么宰相他比王子更成熟，对吧？他可能要管着这个小孩，对吧？养育他，教训他，对吧？但是他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尊重王子是每一个大臣都需要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儿子，上帝派使者来帮助他，你为什么看不起他？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轻看自己，也不轻看别人，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来到教会，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对吧？一个牧师也没啥了不起，跟大家一样。不过就是上帝有托付，讲道给你听，对吧？讲完了，大家都遵守，都是一样的，是吧？你做不到，我也很常常做不到，对吧？做不到怎么办？咱们前些日子讲的第一篇这篇福音信息里边的第一篇讲到的就是悔改，对吧？我们悔改，我们更新，我们学，对吧？那么学总有一个过程吗？对吧？所以说，莫把过程当结果，不要灰心啊，好好学，对吧？这是我们生命更新，这个神的使者要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熟起来。所以下边呢，就讲到了99只羊这个比喻，是吧？100个羊丢了一只，在国内的时候唱这首歌，我常常听了以后我就很不服气，100只羊。有99，在猪圈中有一个丢了，对吧？啊，那去找很正常，对吧？但是有一句话就不大正常了，上面说他为这一只的喜欢欢喜，比那没有走灭99只还欢喜。我说这个，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若有人有100只羊走迷了一只，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99只往山里边找那一只吗？我一想这个人脑子有水了，对吧？ 那么你撇下99只，那99只又丢了，那估计找回来那1只，这脑子怎么算的这个账？我怎么算？我算不通，对吧？所以在这里边，主耶稣问了一个说：“你们的意见如何？通常我们的意见如何？啊，正常损失嘛，算了，那一只不要了是吧？他那走丢了嘛，我还有99只无所谓的，对吧？正常损耗算了，对吧？哎不，耶稣说不是的，对吧？”这个我得把那99只放一边，我去找那一只。我就在想，他放一边找那一只，他万一这99只也丢了，那怎么办呢？对吧？哦，到最后找回来一个，那99只没了，这账怎么算呢？这个账不能这么算。这个账只能理解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羊，它不是人。耶稣是用羊来比喻人，对吧？为什么？找到这一只比那99只没丢的还要高兴呢。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丢了再找回来，比没丢的更有价值。你要理解了这个问题，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人生，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边允许撒旦进去，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人这一辈子犯了很多罪，最后上帝再来救他。你这个麻烦不麻烦，对吧？那神一开始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不就得了吗？对吧？你说一个会犯罪的人犯了罪被救赎回来，还是一个从来不会犯罪的人，两个哪个更有价值呢？啊？我告诉你，所以这个当妈妈的啊，孩子犯点错不要太担心，对吧？为他好好祷告。对吧？他只要不死在错里边就行，所以我当时这个养孩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犯点错，让他犯，对吧？但是有死的不行，所以不能自杀，不能吸毒，对吧？不能杀人，哎，不能赌博，像这个不能走回头路的这个不行，对吧？如果他小小的做一些错事，这个知道在犯罪。上帝允许人犯罪，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使人从犯罪里边去经验里边去认识罪恶的可怕性。所以走丢了的这个才知道原来羊圈这么好，知道吧？每次出去，这次我们出去最后一站啊，住的一个，因为我们买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在网上租的。都是租的最便宜啊，看这个地方哪个房子最便宜啊，结果就租了一个叫 Cheap Stay 啊，一个小 motel，结果半夜2点钟，里边一个女士也不知道什么人，哇，大喊，对吧？哦，觉得这个好可怕，对吧？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然后那时候你在想什么呢？赶紧回家吧，是吧？所以早上起来4点起床，5点开车回家。是吧？回到家呼呼大睡，是吧？哎，不出门不知家可贵，知道吧？不丢失不知牧羊人可贵。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出在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有些时候，上帝允许我们走弯路、跌倒、犯罪、痛苦，然后再拯救，然后在这个对比里面。人才知道天堂的宝贵，如果不然的话，你就在天堂里边一直无所谓。天堂有什么了不起啊？上帝爱我本来嘛，他就上帝嘛，他当然要爱我。所以我们把一切都当做 take advantage，啊，就是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嘛，没有感恩的心。但是丢了再回来的才明白，哦，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么好，这么不容易。是吧？所以有很多孩子啊，尤其是咱们国内的年轻孩子啊，独生子女的，对吧？都觉得两家人都把钱都给他，他从小这什么东西也不用干，对吧？甚至到老大了还不干，是吧？天天在家里边，这一天到晚成为职业学生，职业读书，读了硕士，读博士，读了博士回家睡觉，对吧？为什么？因为家里人什么都给他了嘛，他什么都不需要努力嘛。只等到他，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怎么办嘛？父母千万不要给孩子托底儿，这我的原则。20岁以后不托底， 对吧？所以从小我就告诉我的孩子，我养你到20岁，20岁以后你自己要生要死，你要死要活，不关我的事了，你出门了，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是吧？所以他自己出去打工，他才知道，哇，干1个小时才挣10块钱，是吧？平常看一个包包几百块，他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妈买，对吧？他不知道钱是什么样的价值，对吧？让他去受苦，他才知道原来生活不容易，他才懂得感恩，对吧？所以上帝就是这样，所以失去的这一只比99只还宝贵，因为他有了失去的经验。这就是上帝允许人犯罪啊，走弯路，他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看重他生命的价值，不是要叫他丢，而是为了得回来，得回来一个更宝贵的生命。这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对吧？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中国人没大有饶恕这个概念呢？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三角关系，就是原告、被告和法官。那么，在理解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先看啊，这个，所以这个法律问题的三角关系啊，这是我们在法庭上我们会看到的，对吧？这个法官坐在上面，那个原告啊，被告是吧？两个人在那互相告，这是决定要不要判他，对吧？这个这是法律上的三角关系。那么，主耶稣在下一段经文里边呢，他就是在讲这个三角关系的问题啊。这里说，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就是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他的隐私权，不要把他的东西先就公众于众，对吧？先私底下解决，对吧？那么，如果他若听，其实主耶稣讲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吗？对吧？很多教会把这个东西当做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是你要如何得回你的弟兄，这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要得回你的弟兄？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所以他做错事儿，你不能把他一锤子打死，你要先想办法挽回他。如果你一个人挽回他的力量不够，找几个人一块儿去挽回他，对吧？如果他还不行，然后呢，就告诉教会，让教会去这个挽回他。还不听，啊，玩梗悖逆，对吧？最后呢，就罚他，是不是啊？这里没说罚他，最后是什么？不理他了，就把他外邦人一样，是吧？外邦人，这主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呢？为什么主耶稣不是说告诉教会，教会如果他再不听，教会实行教会的权柄，是吧？教会这个来实行教会的纪律，来怎么罚他？没说，而是把他看作像外邦人一样，像罪人一样，像外邦人一样罪一样，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不要理他了。是吧？你和他一般见识吗？他不是弟兄了，所以不理他了，没说罚他。注意了没有？啊，没说要惩罚他，而是说把他看作像个外邦人算了，是吧？你是主内的弟兄，一个人能够跟个牲口去争吗？是吧？所以不要管他了，这个看他像个牲口就是了，是吧？不要理他算了。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要让他继续伤害得罪你。是吧？把这个关系断掉，远离，对吧？而没有说你要去惩罚。下边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啥意思？好，回到三角关系，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什么意思？地上就是原告和被告，对吧？捆绑的、被捆绑的， 就是这个被告，对吧？捆绑他的就是原告，然后能够去执行的是那个法官。当我的心里边不去饶恕对方的时候，也就是原告不去饶恕被告的时候，法官就必须执行公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比方说谁，这个人得罪了他，他从心里不饶恕他，所以要捆绑他，叫他下监狱。那么法官的责任就要执行公义，然后把他下到监狱里边去，因为他犯法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想不被捆绑，怎么办呢？怎么办？只有原告撤诉。原告说：“我不告他了，我原谅他，饶恕他，请法官大人放过他。”这个时候，在法律上，他就可以免罚。这个关系就是在地上饶恕，天上也饶恕，这是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生命的权利。上帝把定他罪的权利放在你身上，他得罪你，你饶恕他，上帝也饶恕他；你不饶恕他，上帝也不饶恕他，他就完蛋，他就必须按照公义来受罚。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上帝，如果这里没有上帝的话呢，这个人只剩你我关系了。你我关系里边饶恕是非常困难，没办法的。最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三个人在这样求什么啊？天父叫成就啊，求什么？这个你不能只把这段话拿出来。”就说啊，我们两三个人求什么，上帝跟着不是，这个是接了上帝的话，上边的话继续往下说的，就是你求上帝饶恕他，上帝就饶恕他，他是这个意思啊，接着这个话往下说的。那么到了第三段，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彼得问耶稣了，对吧？彼得问耶稣，这个呢经文比较长啊，这个。我在这里就不把经文打出来了，因为经文太长太多了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对吧？有一个王啊，这个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对吧？一开始找到一个欠他1000万银子啊，那就是这个数字很大了，对吧？1000万，那后边多少个零啊，也数不清了，反正就是，总之他就欠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还不起了。然后呢？王就心中慈悲怜悯，啊，他求王，王就说算了，免了你的这个所欠的债，对吧？可是下边的话呢，说他出去，他就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遇见他同伴以后呢，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啊，这个动感很强，说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哇，是吧？那个动作什么？还我！不还我捏死你，是吧？就这种。然后呢，他的朋友就要就就祈就祈求他，对吧？说宽容我吧，是吧？将来我一定还你。他不肯，他把他的朋友就下在监里。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只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吧？他掐住他的朋友，你借了我的钱还不还，弄你监狱里边去，他做的对还是不对啊？啊，对还是不对啊？他做的对，说理所当然嘛。欠债还钱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又不对了。这个不对，就是因为有了第三者的出现。 是因为他赦免了你的罪，你就应该赦免他的罪。而你在这里蒙的赦免的罪更多，他给你只是一点点而已。那么，难道你蒙了赦免，你就不应该饶恕别人吗？这个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这个欠这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揪住他，一定要叫他还钱。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个存在，他俩是没问题的，对吧？这个是对的。可是有了上边这个关系，这个人就错，就不对了。这个问题只有在信仰里边才能去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饶恕，如果你不在上帝的参与里边，这是不容易讲通的。但是由于上帝的参与，这个问题就讲通了。那么下边这段话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座的各位，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求上帝赦免的。刚才有一个法则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对不对？好，如果你得罪了，如果别人得罪了你，你饶恕他，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对吧？那你就得了释放了，他也得了释放。可是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得罪过别人啊？是吧？好，现在我们心里边，我们饶恕别人。你现在心里边想一想，有没有人不饶恕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得罪过别人？而这个人他就不肯饶恕你。那糟糕了！如果按照上边的这个原则的话，他不饶恕你，他捆绑你，你就被捆绑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我在上帝面前，我跟他没关系啊，我想求他，可他不饶恕啊，那他不饶恕我就得不到饶恕，那不完蛋吗？那你信耶稣还怎么信？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刚才那个三角关系里边啊，如果仅有那两个三角关系，那就坏。对吧？如果你是得罪过别人，而别人不肯饶恕你的时候，你就上不了天堂，你就完蛋，你定罪了。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的儿子为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他的生命比人被造物的生命是更尊贵的，所以罗马书里边把耶稣跟亚当去对比，因为所有人类包括夏娃都是从亚当分享亚当的生命来的，所以从亚当一个生命遗传了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整个人类的生命可以归结到亚当一个生命里边去，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比亚当的生命更尊贵，所以他一个生命就可以救赎整个亚当和他的后代。这是救恩的对等和大于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价值远超过被造所有人类的生命的总和。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天上发生了一件事儿，撒旦被从天庭里边赶出去了。撒旦再也没有资格留在天上。为什么？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撒旦之所以还留在天上，他是挟持了人类。那么，当人类犯罪以后，圣经把亚当、把撒旦魔鬼称为什么呢？成为天上控告弟兄的，他昼夜控告弟兄。他为什么控告弟兄？就是为了使他能够留在天上。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这个关系产生的呢？比方说我是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成为上帝儿子生命的一个人。可是遗憾的事情， 我犯罪，对吧？那么圣经说上帝爱世人，所以上帝，我现在我虽然我也是个罪人，对吧？但是我还站在这里讲道啊，我没有马上下地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了撒旦控告的机会。撒旦说：“张旦，你这个家伙也犯罪了，对吧？你为什么不罚他？你不罚他，你就不能罚我，因为你罚我不罚他，你就不公义。所以呢，他在这控告，你看张旦你犯过这个这那么多罪，对吧？啊，你都不管，是吧？你也没把他下到地狱里边去。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成了一个被告，他就成了一个原告，他在上帝面前不断，上帝就是那法官，对吧？他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控告我，对吧？然后上帝说：“这个被告啊，我不能罚他。”他就说：“你不罚他就不能罚我。”这就是他留在天上的理由，对吧？所以上帝就忍耐他，把他留在天上，直到有一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就赶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的罪赦免、饶恕了，所以我犯的罪得罪了上帝的公义。那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比方说，刚才主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对吧？我欠他10两银子，对吧？可是呢？他把这10两银子不但还给他，还了1000万，对吧？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就失去了控告我的资格，因为有人替我把钱还了，我还不上了，但是有人替我把钱还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原理，这也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最伟大的恩典之所在。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结果，就是地上捆绑的，天上不一定捆绑的，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有了中保，因为他捆绑不了你，因为有人已经替你把你的过犯、把你的罪孽欠下的债替你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饶不饶恕我已经没关系了，我在上帝面前，只要耶稣基督肯饶恕我。耶稣基督救我们，不是为了放纵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让你再继续犯罪。所以，耶稣基督还了你的债。比方说，我是个赌徒，我欠了很多债，还不了了。我向那个欠债的人说：“求你饶恕我。”他不肯。这时候，耶稣来了，说：“好，我把你所有的赌债全部替你还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赌了，你不能再赌了，你只要决定不赌，我就替你还债。如果你说的，反正有人替我还债嘛，那我赌啊，我继续赌，这不好事吗？那救赎的恩典就没了。当耶稣基督也不肯饶恕你的时候，你就是永远地狱的火柴，这叫做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犯罪死过一次了，耶稣把你的罪赦免了，你把耶稣的血看作平常，你觉得无所谓，我就是要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的勇敢的人就让他下地狱吧，那没办法。所以这就是第四方的参与而产生的救恩福音的结果。那么。讲到这里啊，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结束了。结论：主耶稣饶恕我们的过犯，不在乎别人饶恕我们，而在乎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天上的父也这样对你。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今天得蒙上帝的赦免。第一。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吧？我们已经讲了啊，这个悔改不一定非要悔改一些具体的罪，而是悔改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前面讲，我今天不重复了。那么，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 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问题，对吧？以前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救赎，我们有钱还钱啊，没错。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如果你再那样做，你就错了，是吧？当第四方参与在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不肯赦免，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将不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啊，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上帝的道理，对吧？所以，当你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简单来说，你就失去了要求上帝饶恕你的条件、资格，对吧？上帝说：“你凭什么叫我饶恕你啊？你都不肯饶恕他，你怎么能有脸来要求我来饶恕你呢？对吧？凡是做过错事情的人，凡是想要在上帝面前寻求饶恕的人，第一件重要的前提，先饶恕别人。”所以，我们每个星期祷告的时候，主祷文的时候，都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我们天天都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义务去饶恕别人，前提是因为你需要被饶恕。所以，知道饶恕是我们得到福音恩典的必要条件，这是福音的关键。主耶稣在他最后的一句话里边，是从心里边。所以，我们讲到饶恕是个心理的态度问题，是从心里边饶恕他。你不一定做什么事儿，饶恕不等于跟他恢复关系，饶恕不等于这个和好如初，不是这样的。饶恕也不等于忘记。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you never forget， but you must forgive。对吧？那么我们记得别人的错，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使错误不至于重复发生。这是我们学历史、认识人也一些智慧的问题。关键的饶恕是从内心里边放弃对他的追讨，就他得罪你了，你追讨他，放弃这个权利。当你放弃这个权利的时候，上帝就放弃对你的追讨，这就是这个关系所在。好，那么今天呢，是咱们这个月守圣餐的日子，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成了我们的赎价，所以我们才有了被饶恕的可能。然后在这里，凡是领圣餐的每个弟兄姊妹，心中想一想，当我们在。